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觉得今年过得快还是过得慢啊？很快啊！再过一个星期，2018年就过去了，19年就来临了。在这个岁末的时候，我们感恩，也透过每日活水，我们也在读《帖撒罗尼迦前书》，所以我们跟弟兄姐妹从神的旨意当中，我们一同来思想如何来行出神的旨意。有一个职场的族谱关系的原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在上班的应该多多少少都听过。这个原则蛮适用的，如果你不好好思想这个，你一定闯祸。这个原则叫做：老板绝对不会有错，承认吗？不承认，你肯定吃亏。这原则怎么说？大前提是老板绝对不会有错。如果发现老板有错，一定是我的错。如果我没看错，一定是因为我的错才让老板犯错。如果老板不认错呢，我还坚持是他错，那就是我的错，而且是大错特错。总结是什么？总之老板绝对不会有错。回到上面去，这对话，这一句话一定不会错，绝对不会错，同意吧？其实这个原则呢，要放在我们跟上帝的更是这样子。老板可能还会犯错，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会犯错吗？在他里面没有哎呀糟糕，没有，上帝永远不会错。这个讲到关系，那如果我们把老板换成上帝，上帝绝对不会有错。如果我发现上帝有错，一定是我看错了。上帝会错吗？不会错。今天我们如果不理清这个关系啊，一定闯祸。关系如果搞对了，有关系就没关系。所以这个族谱的关系很好用，是吗？关系搞对了，其他就好用。所以中国人就说，有关系就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就有关系了。关键今天我们回到跟谁的关系？跟主的关系。我们需要跟主有生命的关系。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讲到一间教会，很特别。这一间的教会因为跟主有的关系，其实他所面对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对他们不利的，可是他竟然因为跟主的关系对了，他可以活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生命的关系，是一种见证，是一种榜样。所以来到这个岁末的时候，我们一同透过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一个很新的教会，一个很年轻的教会。其实我们虽然我们搬到这里也很久，论生命的度量的话，其实我们也很年轻，所以他们很多很多的原则上面都跟我们都非常的适用。到底这个帖撒罗尼迦 这个教会是怎样的一个教会呢？大家有没有读过啊？那里面很多的介绍，不如你有没有好好的用，有没有善用？每日活水啊，那里面前面有介绍啊，前面有很多的介绍。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一间怎样的教会？帖撒罗尼迦，这是保罗，神使用这位使徒保罗，成为福音从原先的哪里？以色列第一次传到非洲啊欧洲去，所以当来到这个特罗亚的时候，保罗看到一个异象，那些马其顿人在里边呼喊，有没有听过马其顿呼声？要过来帮助我们，他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所以他们就从这里坐船，这里是亚洲，这里就是欧洲，这是现在的希腊，这边就是罗马，所以他们过去的时候在这里，路加医生加进去了，所建立的第一间教会是哪一间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当那边有拦阻有逼迫的时候，就来到了今天我们所读的这间的教会，帖撒罗尼迦。请问保罗在那边只待了多久的时间？多久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一间的教会有多年轻呢？有多年轻？我们进到这里已经进了多少年了？进到新堂已经多少年了？3年的时间。可是这间的教会呢，保罗从腓立比，然后跟提摩太、希拉、保罗，那个保罗跟希拉、提摩太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去到会堂里面，才三个星期的时间，在那边跟他们讲福音。后来又逼迫了他们，不得不离开，去到了比利亚，后来去到了南边的雅典，再后来到了哥林多。也就是说这间教会只是花多少时间建立起来呢？三个星期建立他的教会。保罗因为逼迫的缘故离开了，请问那边还有牧者吗？用现在的话来说，现在那边有牧师吗？没有啊。3个星期，我们都信主多久了？看看这一间的教会，因为他们跟主建立起的关系，所以刚才说有关系就没关系。在那样子的一个逼迫的环境当中，这一般的信徒是如何活出主的生命？所以这是一间，用一句话来概括的，是一间怎样的教会呢？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是一间没有牧人，既无牧人又遭到外来苦害的新教会，很新又很短，属灵上面的其实蛮幼嫩的。可是正是因为这一间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它活出的一个生命让我们惊讶。当我们离脚的时候，我们觉得羞愧。第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后来的话，保罗在这里不放心，是吗？来到这里不放心，就派提摩太去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去兼顾弟兄姐妹，去鼓励他们。因为担心的话，哇，这样子的教会不得了，弟兄姐妹还撑得住吗？在逼迫来临的时候，在逼迫当中的时候，真理也只是讲得很肤浅，是吗？只是3个星期的时间，你会讲多少呢？这样子的教会还 OK 吗？还站立得住吗？很挂心，所以就派提摩太去。结果提摩太带来的是好的信息还是好坏的信息呢？好坏都有，但是好的可能多一点。哇，竟然的话，所以在第一章第三节那边说到，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们不住的纪念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哇， 活出了一个是信望爱的一个生命来。我们说你有信心，拿出你的行为来，他真的就有啊，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你有爱心，爱心表现出来给我看，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你说你有盼望，是的，他因为盼望耶稣主耶稣基督，他就生出忍耐来。我们刚才也唱了有忍耐，他还办了一间教会。然后不单如此，他神的道传进去的时候，第二章说到的话，他不单是认为是道，而且是确实是神的道，不是人的道。今天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什么态度？会不会在下面的话再评论啊，再多评语？今天宣牧师讲的不怎么样，哎，今天来一个看看这个教会。当保罗把福音传给他，把道传给他的时候，二章十三节说，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而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当中。太棒了，如果我们每一次我们听到是用这一种的话，主啊，谢谢你，你对我的心来说话。所以你会看见，看着他领受真道，而且他传扬真道，活出真道，到了一个地步。一章七节说，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人的榜样。这是马其顿，这是亚该亚。结果这个新兴刚刚建立这个教会的信徒会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连远近的人都可以都惊讶，因为他们成了那些信主之人的榜样，主的道传扬出来。他们向主的第八节，他们向主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并且在各处都什么传开了，用生命在影响生命。这一帮人不一样，怎么不一样？第九节说他什么离弃偶像归向神，又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太棒了，这样子一间的年轻的教会锦囊，说明说他关系，他建立了跟主那种活的关系，不是什么单单看保罗，他真的是领受了，然后他活出的，不但活出，他还要再传扬，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真的盼望，哇，百事道教会的人，很不错，没读多少书，可是他们的生命很不一样。这里也是啊，你别看到他到后面他说要念给别人听啊，所以说当时很多人是文盲的，可是用生命来见证，很棒的教会，是不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榜样？但是呢，正因为是年轻的教会呢，根基很弱的时候呢，也出现一些问题，这是难免的，因为他们的真理的根基很薄弱。然后呢，因为这是一间这个教会的话，地理位置非常的好，东西南北这个是一个交通枢纽的地方，所以那边呢有很多外邦人，就很杂了。所以在当中，保罗不在当中的时候，所以外边的话逼迫再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根基不稳的时候，所以对有些东西的话就模棱两可，就容易。所以保罗又没有时间再去的时候，有逼迫的时候，他就说，哎，保罗的话，这个人的话跟世间那个所传的那个方式的话就差不多。哇，这个人诡诈，这个人不可靠，这个人怎么传另外一个王，是不是跟罗马政权在这边对抗？所以开始攻击他。弟兄姐妹，会不会有时候会动摇了？会的。那怎么办呢？那因为有很多外邦信徒在那边的话，所以呢他们特别对主再来的这样信息很不清楚。保罗，你不是说主要来吗？怎么现在还没来呢？所以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你说，啊，主如果既然要来了，那我不用干活了。举个例子哈，主耶稣下个星期再来了，就马上来了，你今天会怎么做？哇，我今天我那边还有20万钱还没花，还不用做了，那赶紧去花了，含进机票没关系，多少钱我都定。有些人就不做工了， 这是一个另外一些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哎呀，主要来了，那怎么办啦、啊？我刚刚过世的那个谁，那他会不会得救啊？所以有很多的问题，有没有看见？就是因为，所以我们读的话，我们需要回到他的背景，他讲什么，以致我们今天会明白说，今天为什么才读三节圣经？其实我们是读整本的书了，五章啊。他为什么要他常常喜乐？所以他不喜乐嘛。后来喜乐就出去了，遇到难处的时候，哦，喜乐也会失去，啊，祷告不下去了，也不会感恩的心也慢慢少了，对吗？哎，保罗说你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你大概你现在摸清楚这个在讲什么。好，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刚才我们所读的三节经文里面很短，要常常祷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好，还有呢，凡事谢恩，三样的东西，这是什么？这是主的旨意啊。在哪里的旨意？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哎，什么旨意的话包括几个方面？三个方面。他说这是，没有说这些事，说明说这个旨意的话有一体三面。好，你需要抓住这个，而且这个三个是分不开的。第一个讲到你要常常喜乐，怎么喜乐？我怎么会喜乐？今天我们要检验的话，你今天到底跟主的关系有没有出问题的？到底你跟主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就有，没关系你就有关系了。你跟主有建立关系了，就没关系了。哎，这些人的话跟主有关系，他靠主喜乐。今天你喜乐吗？问自己问题：我们喜乐吗？不喜乐。祷告吗？没祷告了，当然没祷告，祷告也不出来了。你要看见你一环扣着一环的，又没祷告，喜乐不出来，你怎么可以感恩呢？也感恩不出来啊！所以你会看见主的旨意，你要常常喜乐，你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主在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主的旨意的话，包括这里面三个方面都放在这里了。去背很容易，可是我们要知道，那为什么我们不喜乐呢？回到刚才我们所讲的，你有关系吗？你跟主有关系吗？这些人为什么在那个逼迫的环境当中，在大患难当中，他还可以有喜乐呢？秘诀在哪里呢？是因为跟主有关系，还是在大逼迫当中还有喜乐？一章六节，你们在这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所以一环扣着一环，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我们能这样看。所以我们会看见喜乐。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常常喜乐。不但喜乐，要常常喜乐，容易吗？不容易。可是当我们如果跟主真是连在一起建立关系的时候，可不可以做到？如果不可以做到，圣经不用这样写了，对吗？我们跟主有了关系就没有关系，就可以喜乐了。喜乐是什么？喜乐是从里面出来的，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是其中一个果子。现在圣诞节快到了，对吗？我们进到百货商店，我们进到商场里面，有很多圣诞树啊。那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是死的还是活的？那是我们能挂上去的。而真正的这样子的果子是从里面出来的，是从生命出来的，是由里到外的，不是挂上去的。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喜乐呢？今天就检验我为什么不喜乐了。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不喜乐呢？我们生命出问题了，我们关系没有搞对了，我们关系出问题了。靠主常常喜乐。很多人没留意到，整本圣经新约圣经最短的一节就是今天所读的。有些人读，不是啊，是约翰福音11章39节，耶稣哭了。 那三个字，原文三个字，这里原文才两个字。最短的经文，这么重要的真理，喜乐。看你是不是真基督徒，看你今天生命的光景怎么样，就看你喜乐不喜乐，还是脸的话是惨惨的。生命是从里面出来的，你为什么没有喜乐了？因为我们没有搞对，靠主。保罗说靠主，你知道靠主是什么意思吗？英文就知道是 in Christ， 是在他里面。今天我如果在他里面，我就有喜乐，因为主就是喜乐。我不在他里面，就是挂上去装上去，很辛苦啊，对吧？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今天没有喜乐，主啊，向他讨，主啊，我是不是不认识你？我来这里做礼拜，只是坐在里边，也礼拜了很久，还是说今天这位我所敬拜的主是我生命的主，是坐在我里面的，好像圣灵是从圣灵的果是从里面结出来的，靠主喜乐。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她也说了，我心尊主伟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们的心应该是有主，应该是喜乐的，在难处当中应该也是，也不会那么凄惨的。喜乐跟快乐有什么不一样？快乐英文怎么写 ？Happy， 它词根是 hap， 就是机会的意思。机会对了，机会有了，啊，顺着我的意了，我就 happy 了，就快乐一下，很快乐了就没了。Hap， 机会，重环境，重外面的，可是。这个喜乐叫 rejoice， 不一样的，那是从里面的，跟主关系的。上一次 Alan Best 跟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有没有？他用 Jingle Bell 那个 R-O-R-O-Y-R-O 是吗？讲到 J-O-Y， J 讲到什么？ J 第一个是耶稣 Jesus 在是第一位的，然后 others 是其他人第二位的，然后才什么 yourself 才轮到我们。因为我们把位置优先次序对的话，耶稣在我生命当中应该是第一位的，所以才会 joy， 对吗？我们当中有叫 joy 了是吗？ joy 今天也听见了哈， joy 是吗？ joy， Jesus first， others next， 然后自己 yourself。 所以你会看见有不一样吗？那我们今天怎样关系对了，在他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耶稣说到喜乐的时候，曾经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跟他讲喜乐的时候，讲到你现在会忧愁，因为你看到我要死了，我会被钉十字架，但是当你看见再看见我的时候，你就喜乐了。他用了一个比喻是什么？妇人生产的时候，我们当中有很多做姐妹的是吗？当你肯定要生 baby 的时候，担心害怕吗？会呀，就会忧愁。但是当你生产的时候，既生了儿子的话，生了孩子的，你就不再纪念了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现在也是，你能看到啊，很快的主耶稣要被钉了，会忧愁。但是当你看见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就什么喜乐了，而且这个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这讲到主，你想到我们的所信的主是一个死而复活的主。今天主复活了吗？复活了。我想到主，我们经历什么就要被什么激励，就喜乐。因为主说他是初熟的果子，他复活，我们以后也要复活，带着荣耀的身体，带着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怎么喜乐？想到主，这主耶稣自己说的，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二节里面，想到我们的主要复活的时候就要喜乐了，我们的心就要喜乐，而且这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都是跟主有关系的。好，我们想到主的时候，今天在这里还有主耶稣，你知道他为什么可以喜乐呢？你知道主为什么喜乐呢？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耶稣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为什么？十字架好受吗？ 被钉十字架痛苦吗？可是主耶稣看到了终点，看到他要完成的那个救恩，看到因他的死要赦免所有世人的罪，他就喜乐了。所以他因着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了羞辱，可以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所以我们想到主，他想到的是什么？他受苦之后那一种的喜乐，受苦能够得荣。今天如果我们是因为为福音的缘故受苦的话，主说你的赏赐是大的。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想？所以耶稣的话是要颠覆我们的世界观，要颠覆我们的观念。今天我们都是看在外面，都是在我们没有想到，哦，喜乐原来是从里面的，喜乐原来是跟主有关系的。我想到主死里复活，我就要喜乐，这喜乐可以满足。我想到主的话那一种的榜样，他想到了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可以轻看羞辱，他就可以忍受苦难。讲到他先苦后甜，他受苦得荣，你想到这些吗？常常讲这些，我们真的是从里面喜乐出来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我在祷告会当中都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了，是什么呢？这一卷书一直很重要的一颗词，就是讲到主的再来。你会发觉总共五章里面每一章的结尾都是讲什么？主再来，主再来，主再来。五章里面说明是一个什么问题？当我们想是想对的方向的时候，想到主要来的时候，你的心可以放下，你的心可以喜乐。举个例子，有一个人突然检查出来说回家吧，能吃什么就吃吧，知道什么意思？原先放不下的现在可以放下吗？因为当你看到终点的时候，因为你看到结局的时候，今天主透过保罗把这个年轻的教会引到哪里？把我们的眼光引到主再来，这是一个 turning point， 这是一个转捩点。我们以前有没有这样子读啊？没有啊。我们看什么？所以你看的话，从一章十节，这些信徒虽然他们信得很浅，但是他们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一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他们有这种心都可以懂得等候啊！今天我们等候吗？第二段第二章的最后怎么说？我们的盼望跟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又是讲到耶稣再来，你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弟兄姐妹，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讲主的再来，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讲罪，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把我们带到终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喜乐的其中一个原因。第三段第三章讲什么？保罗为他们祷告，多好的祷告！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和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如同我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又讲到主在哪，有没有看见？在我们父的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第四章更是花了更多的篇幅讲什么？因为那些人觉得说，哎，主如果马上来的话，那我的亲戚他已经死了，他怎么办呢？保罗跟他说，这是很好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的人跟别人为什么这样子不一样。这些已经被主接走的，圣经说是睡了的人，睡了的人眼下之意他还要再活过来。弟兄跟姐妹，如果我们当中的亲人已经被主接走了，你还现在还放不下，请你认真的读第四章，谁信先复活？这些已经睡了的人，在主里面死的人，他们要比我们先复活。圣经讲得很清楚，对吗？主四章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跟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面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还活着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面，与主 在空中相遇，这样我们就要跟主永远的同在。弟兄跟姐妹，多半的提醒，把我们的眼睛我们提到什么主再来的那种光景里面，你说我们还留在那边忧愁吗？我们很多放不下的现在就可以放得下了。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在23、24节说什么？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哪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必成就的事。又提到主要来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喜乐呢？因为我们从来不想到主再来的时候那一种的光景。我们预备好了吗？如果想到这个的话，我们要喜乐了。这是想到我们感恩。今天我听一个做医生的，后来去做牧师，他也讲得很对。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今天我们讲关系什么？我们跟主的关系，如果关系好了，心情就好，对吗？承认吗？心情好了，然后身体就好。他说心平气就和嘛，气和了就怎么样，就家和嘛，家一和了就万事兴嘛，对不对？这是做医生的那个牧师讲的。很多时候今天我们的心境，我们决定了我们的环境，我们的里面决定了我们的外面。今天我们出问题是哪里出问题呢？我们的心境。因为我们想什么，我们所建立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他提倡说我要去化疗了，别一听化疗就怕了。化疗是神话语的话，神的话带有什么医治的能力？箴言书不是说了吗？因为那得走他的就得了生命，就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前面说我儿，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语，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心中。多今天有多少的话语，神的话留在我们的心中呢？以致我们创伤累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化疗，神话语的话，得了他就得了生命，就得了医全体的良药。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常常喜乐。怎么喜乐？靠主。有没有看到刚才那一图？喜乐你要连到哪里啊？指向那是主啊。第二个，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跟主祷告啊。今天我们从来不祷告，你知道作为传道人，我们最怕弟兄姐妹做哑巴，你要求多一点就跑了。你知道我们做传道人的心吗？我们巴不得多跟弟兄姐妹多一点读圣经，多一点学祷告，可是一言一下弟兄姐妹就跑了。明白作为传道人的苦口婆心吗？我们要长进啊，我们向主祷告。可是我们多少的祷告会，有多少人来了？你看看我们那个单张里面，在前面就是祷告。我们有周三的祷告，我们有小组的祷告，我们有星期天早上我们也祷告，我们很多的祷告。我们学了多少？向主祷告，难怪我们什么不喜乐，难怪我们今天的话真是活在痛苦当中。那说不住的祷告，是不是我就放下，我啥事都不干我就祷告？ No， 不住的祷告来是说到我们什么？不是说我停下啥不干，而是说我在心灵上面我不断的更新，我要不断的仰望神，我不停的跟神有什么有关系连在一起。又是讲到关系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遵行，是因为我们关系出错了。当我们今天关系对的时候呢，我们去遵行没有那么难的。所以三点都是讲到关系的。今天一个关系关键词就是关系呀。很多弟兄怎么去叫我做事情没问题，可是关系错的话，我们路错的话，你跑错的路的话，你不是渐行渐远吗？ 所以什么叫做不住的祷告？是讲到我们不断的跟他连了，好像主耶稣所说的，如果一句话，主耶稣也在路加福音十八章教导我们说要常常的祷告，不可灰心啊。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或者哥林斯书都说到我们要恳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精心的祷告。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讲的不住的祷告是什么意思？以信心向主恒心的祷告。信心从哪里来？从主来。恒心讲到我们要不住的，不要随便放弃，不要随便放弃。主耶稣就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连主耶稣那么忙，他每天的日程表安排着密密麻麻的，可是你会看见主耶稣的榜样。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主耶稣就什么，就起来到旷野去，在那里祷告。我们是谁？主耶稣都没有放弃，主耶稣都是这样子学习跟天父的关系，那样子的祷告，讲到以信心向主恒心的祷告，这叫不住的祷告。而且心常常是跟他连在一起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哎呀，今天牧师讲的还可以，给他评分六十分，好，那我开始学一点啊。到过了两天一碰到事情的又不学了，很多时候是吗？很可惜哦。看过这是什么？什么花？荷花。哇，曼施坦的荷花，荷花刚刚开的时候只是开一朵两朵，对吗？可是荷花，你们听过荷花定律有没有？荷花定律什么？今天开两朵，明天会有几朵？四朵。今天有四朵，明天会几朵？八朵。明天今天八朵，明天有几朵？十六朵。它是成倍的 ，double 的。荷花定律。那等到哪一天，荷花整个池塘都开完了，你的答案是什么？几天？第几天 ？double， 很多人说十五天 ，no。如果是三十天的话，开满第几天？它是一半了。第几天？如果是三四天为一个期限，它通通整个池塘的话，荷花都开满了。你说一半嘛，那十五天了，对吗？是几天啊？第几天开一半？第几天开一半？啊？年轻人，数学有没有啊 ？GA 的考 GA 的哈 ，General Ability 多少天？三四天为一个，如果通通整个池塘开满了，我们当中很多小孩子都很厉害了。GA 的话考 OC 啊，考 Synthetic School 啊，哈，精英学校的，这个问一下他，每天都是 double， 如果是三十天都开满的话，几天是一半？几天？二十九天，对吗？到二十九天，三十天，砰，通通满了。很多时候我们多可惜呢，我们就是什么，不能坚持。所以说你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全满了。我们还没到二十九天，我已经放弃了 ，give up。我们只离成功就一步之遥。这里讲到你要恒心的，以信心的、恒心的向主祷告，不要放弃。走在对的路上，跌倒了，你还在对的路上，起来继续往前走。如果我们走在错误的路上，我们渐行渐远，是吗？那有时候，哎呀，牧师啊，我喜欢啊，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你看，哎呀，他会很会祷告啊，哎呀，教育很会祷告啊，凌晨很会祷告啊，我不会祷告啊，怎么办啊？举个例子了哈。其实今天主看中我们是什么？今天我们心在吗？我们有没有一个运作的心呢？是不是？有没有个运作的心呢？在一个小岛上面有很多的土人，他们虽然相信的主，可是他们对圣经很不熟，连主导文的话也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连主导文都不知道？主导文啊，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连主导文都不会。然后有一个主教就过来，他们就很耐心地教这些土人啊， 一句一句的开始怎么教他背主导文。哎呀，这些土人的话也确实什么笨，学了很长时间啊，总算把主导文的话学了。然后呢，第二天主教就要离开了，结果他船的话没走多远的话，船开的时候，你知道这些土人啊，好像主耶稣有一次在海上走的话，这些土人就在海上过来了。牧师，牧师，牧师，对不起，我们真是笨啊！你教我的主导文我已经忘了，再教我们吗？牧师怎么感觉？我教他，我都还不能在海面上走过来。哎，这些人在海面上走过来，牧师怎么回答说？你们这些单纯的人啊，就照着你们原来那样子祷告吧。我说的什么意思？其实主今天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的心。你别看那些土人的话，连主导文都不会，可是他对主的信心是真的。就好像我们今天读《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些《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保罗在当中只跟他们三个星期跟他们讲论，教导他们，他们可以活出信望爱的生命来，他们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楷模。不单在当地马其顿、亚该亚，甚至在全地，他们主的道就传开了，用生命传开。不懂得，不见得他们可以懂得是怎么做传福音。这个土人也是这样子，他单纯的就是那样子。所以今天一面你要学，对吗？确实要学，否则的话，你看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些门徒跟他说，耶稣啊，请你教导我们祷告，好像约翰教导我们，需要教导，需要学习。另一方面的话，主更重要的看重我们的心。今天我们有多少的心呢？主啊，你教我，我需要在恩典跟知识上长进，包括我在祷告上面长进，你愿意吗？真的，有一个国王，他想领养有一家有五个的孤儿。当相亲大家都知道，哎呀，这个国王的话要领养你的话，就鼓励他，那你怎么办呢？你五个兄弟姐妹孤儿哈，那肯定要什么好好表现嘛，给这个国王看上去，你看你多棒。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种心态，我要做的怎么好，我讨上帝的喜悦。结果这个兄弟姐妹当中的话，一个会做雕刻的，哇，他雕刻的哇，拼命的啦，人家来那个啊，别来吵我，我要弄雕刻，我要雕的最棒的，我要给国王。有一个做会画画的，哇，我很忙的话，你别来吵我的话，我要把最好的画的给他。有音乐的，哇，我要练啊，我要练到音乐的话，那个音乐是最世上最美妙的音乐，我要献给国王。有一个还会去读书的，哇，我这个读书我要读到状元的话，让国王看的话，我多么有智慧。可是一个最小的，他说我啥都不会，我不像哥哥姐姐那样子，又会画画，又会雕刻，或者会读书，或者会音乐，我什么都不会。我只是大家来的时候，哎呀，大家过路来的时候，哎呀，我跟他喂那个羊啦、牛啦，给他一点水喝啦。然后跟他聊，哎呀，你从哪里来呀？从澳门来啊，辛苦吗？从堪培拉来啊，哇，这么远啊，啊，就问候他，跟他谈天。你知道后来的话，国王选哪一个吗？国王来到他们村庄的时候，个个都很忙，那你别来打扰我，因为他们都要把最好的呈现，我要讨国王的喜悦。今天是不是我们的光景呢？国王说什么？这个你小女孩，我啥都不会呢，我怎么办呢？国王说，我爱是爱你本来的样子， I love you as you are， 我爱你真实的一面，你真诚的一面。今天我们很真诚来到主面前，主啊，我不会，主啊，我很软弱，帮助我，帮助我，这就是我下一次要赢的。我们很真诚的时候，有一个祷文很简单，叫做耶稣的祷文，或者耶稣的心祷。 只有几个字造就了多少人，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快就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耶稣的祷文或者说心祷是用心的，不是你单单哦这几个字谁不会呀、啊？心祷，请大家一起读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求你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再来一遍，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求你开恩怜悯我这个罪。如果用浓缩的最简短的版本，就是主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四个字。造就了多少的人，耶稣今天要我们的心，有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多少的人有需要，长大麻风的，瞎眼的，不论我们落在什么光景当中碎裂，耶稣怜悯我，耶稣怜悯的心就在那边。怜悯什么意思？我跟你同病相怜，我站在你的位置，我感受你的痛苦。5到8世纪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祷告运动，灵修运动。就这一句话，他们操练，开始的时候一天操练3000字，讲3000次，后来6000字，后来一天讲12000次，讲到嘴巴都发麻了，讲到好像什么，我不用说了，我就是活在主的同在当中，主的同在好像呼吸的样子，就是那正常。感谢主，过去的半年当我学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常常走路的时候也可以，耶稣怜悯我，就呼求他，耶稣，主耶稣怜悯我。你试着看，当你操练到很自然，好像呼吸那样子，我看耶稣怎么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改变的工作。强调心祷，你呼求的是主，你呼求的是耶稣，这位耶稣是基督，这位基督讲到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我是谁？我是一个罪人啊。求主帮助我们，很多很宝贵的真理就是非常简单的，耶稣基督怜悯我，开恩怜悯我，开恩怜悯我。这讲到第二个，常常喜乐，我不喜乐，回到源头，回到关系，我靠主喜乐，不住的祷告，不是讲到我停下什么都不做，而是我的心都是连于他，耶稣怜悯我。你一起来的时候，主耶稣怜悯我，你在难处的当中，主耶稣怜悯我，你在病痛当中，主耶稣你怜悯我，你在压力当中，主耶稣怜悯我。我们呼求他的时候，主一定怜悯在吗？主耶稣在地上呢，从来没有拒绝哪一个人呼求怜悯的时候，没有一个，没有一次。第三个，凡事谢恩。什么叫凡事？凡事说，在任何的境况当中，任何的境况，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顺境，有逆境，有大事，有小事，有快乐的，有痛苦的，有健康的，有疾病的，这叫凡事。英文叫 in all circumstances， 在各种的情况之下，凡事先。怎么做得到了？一定是的，否则圣经不会说不单做得到，这是神的旨意。我如何在这个凡事上面，甚至在那些不好的身上的话，是这样子。而且这个跟前面有没有关系？你为什么不会谢恩呢？因为你没有祷告，没有祷告，没有喜乐。你看这个三个又绑在一起了，离不开，彼此离不开了。主耶稣就是最好的榜样，他在最艰难的时候，当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当他的得意的门生连施洗约翰原先那样子开路先锋都开始动摇的时候，然后他传福音给那么多人的话，他们都不信的时候， 心里刚硬的时候，要他们开心他们不开心，要他们该忧愁他不忧愁。主耶稣说，这是一个心里刚硬的麻木的。可是主耶稣在这个难处当中他怎么做？主耶稣怎么做？父啊，我谢谢你，你的旨意本是如此。他话这种在难处当中他在那边赞美，当他看到他所爱的拉撒路死的时候，已经四天了，很多人都非常绝望的时候，主耶稣在那边赞美，父啊，我赞美你，因为你听了我的祷告，你曾经你已经听，你现在还要听，位置旁边站的人你还要听，求你成就。他在那边赞美，当大家看到那一个都看到，只是看到主耶稣说，如果信的话你必要看见神的荣耀。你看主耶稣就是最好的榜样，保罗就是效法耶稣，在任何情况当中，在监狱，在被下在囚在监狱当中的时候，保罗希拉在那边赞美主，然后地的根基都要震动。所有这些人，不论是耶稣、保罗还是大卫，我常把你摆在我的眼前，在你的面前我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我永远的福乐，都是讲到上帝。在难处当中的时候，上帝在他眼前，讲到生命的关系，又是讲到关系，回到关系里面去，没有其他的办法。如果有的话，我们会告诉圣经都已经讲得这么的清楚。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他回到父的面前，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看见周围都是那么绝望的时候，马大、玛利亚都是那绝望，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的兄弟一定不会死。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哦，主啊，我去，所以这个三样是绑在一起，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祷告离不开感谢，而不住祷告就是喜乐的一个有效的方法。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都忘了，我们选择什么，我们忘了，我们回到关系。有人说得好，当我们面对阳光的时候，我们不会看见自己的影子，但是当我们背着阳光的时候，影子就会出现在面前。我们今天我的选择是什么？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都是讲到靠主喜乐，向主祷告，我是因耶稣而感恩，因他而感恩。讲一个神的仆人一件事情，亨利·马太，有一次他的钱包丢了。如果你看看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关系对的话，他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可以找出那个新的话，都可以什么，在他日记当中，在有一天钱包被人家抢的时候，他就写下来。如果你的钱包今天被，你会怎么做？在里面咒诅是吗？然后回到家的话，就跟家里的话就发泄的话。亨利·马太哈，钱包被抢的时候，他感恩哇，也会那个小小的一个的话，钱包被抢的话，不好的事情，他都可以找出五个感恩的。他说：第一，仅此一次被抢，没有多次被抢。钱包虽然被抢，但是我不至于受伤害。第二个。第三个，我被抢的钱为数不多，感恩啊。第四个，是我被人家抢，不是我去抢别人。第五个，神必定赐我益处，因为他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一个人关系是跟神的关系是对的时候，是的，万事都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多少的时候，有一次神的仆人司布真看到有一个人在画黑点啊， 他不明白，哎，这个人为什么这边画黑点那么多，还画黑点，看了老半天不明白为什么画黑点。后来呢，那个人就画了几根线，弄了几个符号，加农几根线一连起来是什么？原先看过这个黑点是吗？那搞什么？那黑点就成了美妙的音符。我们生命当中点点滴滴，我们都这代人看来都是很多不好，是吗？可是上帝可以来雕琢，上帝可以使用，好像刚才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上帝可以调动这些环境为他效力。加上了一些的音符，那就是和谐的美妙的音乐来。我们生命当中也常常会出问题，可是主能够修复，主能够医治。弟兄跟姐妹，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盲人，他的名字叫马德胜，马德胜牧师。他家里非常富裕，可是在15岁那个时候，医生宣布他不久他会完全失明了，看不见。是你的话你会怎样？非常的灰心绝望，对吗？可是当他后来的话，他还是排除万难的话进到很有名的大学去读。可是到18岁那一年的时候，那个残酷的事实还是临到他。他真的是完全瞎了，所以跟他的妹妹就相依为命。有一天他妹妹要结婚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刺痛了他，因为当他看到自己要失明的时候，跟他的女朋友就跟他说，我还是不要连累你了。女朋友接受他了，爱人也没了，眼睛也没了，外面可以什么都拿掉，可是在当他看到他妹妹，应该是非常开心的事情，是吗？结婚的时候，好像里面 trigger 啊，马上哇，那个悲从里面来。但是感谢主，很快的，主的爱抚庇他，写下了这首诗歌。哦，那不肯放我之爱。一个人，外面环境可以很糟糕。双目失明，对象也没了，没有什么好依靠，可是一下子他是主的爱，他跟主的关系真的是很好。他说，哦，那不放我之爱，不肯放我之爱，我将我疲累的灵魂安息于你，我把所欠的余生归来，好使他在你那深海当中更得丰满洋溢。哦，那照耀我路之光，是的，外面你可以看不见，可是你主耶稣，你是我的光，将我的长灯带来交给你，我心因你光复亮，他的日子借你的太阳更得光明美丽。当我非常孤独痛苦的时候，第三段说，那苦中寻我之乐，我心不能再向你关闭，我在雨中彩虹当中寻得，直到你应许不会空说，暗夜会过去，天亮便无泪滴。最后一段说了，那使我抬头的是家，我不敢求与你稍微离半步，今生虚荣，死战图下， 那处长出的生命红花永远开放不已。环境可以很糟糕，但一旦我们的关系是对的时候，主让我们随上船高，打主的爱要，主的恩典要带领我们勇敢的往前。弟兄跟姐妹，今天的经文很短，但是我们又是涵盖一整卷五章里面。神的旨意是什么？喜乐，不是靠自己，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我向主不住的祷告，我因为主我凡事的谢恩。好像保罗对着腓立比的教会，就是那第一间的教会所说的，一起来，一样的把这个三样都融在一起了。我今天为什么没有喜乐呢？我今天怎样可以活出神的旨意呢？好，我们腓立比书4:4跟6-7，好，这也是他们给腓立比教会信徒的一个劝勉。一起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回到关系，喜乐，而且是靠主，在主里面喜乐。有忧虑吗？有，我把忧虑可以卸给主，透过什么？祷告、祈求和感谢。主从来不会推却我们的祷告。我们问自己三个问题，就好像一个检验的话，我们问主，问我们，你喜乐吗？如果我们今天不喜乐，我们回到源头，我为什么喜乐？我是不是没有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了。我们跟主的关系在哪里？我跟主的关系是不是真实的？我领受了他，接受了他。当我们有主的关系，我们可以靠主，在主里面喜乐。我们可以向主来祷告，我们因主我们可以常常的喜乐，我们就可以遵行他的旨意。关系对了，遵行不是问题。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常常喜乐。